们，谢主，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我们第四次的马可福音生命读经引导班。起头来先有一些的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谢谢你再带我们到你话的跟前，认识你做我们的奴仆救主，经历这赦罪的恩典，也要享受你，经历做我们的喜乐、满足和自由。今天你在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所读的真实成为我们所经历的。Amen。谢主。那我们看到我们这次第四次的引导班，今天的偏题是奴仆救主完成福音服事的路。这次我们读经的范围是马可福音的2章18节到3章6节。
Amen。
信息的部分是生命读经的第9篇和第10篇。Amen。 谢主。那马可福音，它不是一卷道理的书。
是，
这卷福音书是按着历史的事实而写的传记，因此，这卷福音书的记载是按照历史的次序。从马可福音第2章开始，我们看到了5个鲜明的故事。这五个故事看起来彼此独立，但却是述说人得救之后的5种情形。而且这5种情形不是单独发生的。我们刚说马可福音是照着历史的次序而写的，照样这五个故事是按着次序阐明我们得救之后所经历的次序。那这五个故事首先是讲到赦免病者的罪，第二个是同罪人坐席，第三是从者快乐无需进食，第四凝固从者饥饿不顾宗教规条，第五凝固苦者的事不顾宗教仪式。那这五个事件中，每一个事件都可以用一个特别的词来代表。代表第一件事的词是赦罪。在耶稣医治瘫子的故事中，明明他是个瘫子，但耶稣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告诉他说你的病好了，却是说你的罪赦了。第二个是享受。耶稣和税吏一同用饭，这些与主坐席的罪人享受奴仆救主的美善。第三个词是喜乐，当法利赛人在进食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却和他一同的欢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到的。第四个词是满足，当安息日的时候，门徒饥饿，门徒不在意宗教的规条，反而是满足了门徒的需要。第五个词是自由，这位救主在安息日枯干一只手的人复原，主不顾宗教的仪式，他只顾叫受苦者得着释放。感谢主，这五个点太好了，我们再重复一次：赦罪、享受、喜乐、满足、自由。谢主。那在第二个终点，就帮我们看见这五个事例在得救的信徒身上的次序，并且我们乃是要全部得着。这五个点我们要全部得着。我们得救之后应该要得着这五个经历，分别是什么？我再重复一次，就是赦罪、享受、喜乐、满足并自由。我们的得救始于罪得赦免。有一个诗歌说，我是个罪人，但蒙主恩。第一个恩典就是罪得赦免。若是没有赦罪，我们就无法享受后面的经历。这里有一个奇妙的顺序。想想看哦，如果赦罪不是摆在同一个，摆在最后一个的话，那差别是何等的大。按照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历史次序，我们先有赦罪，然后才有享受、喜乐、满足与自由。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哦，这五个经历可以分为1+4。第一个是赦罪，是消极的，除去我们这些身上的罪。那后面4个是积极的，要将享受、喜乐、满足和自由加到我们的身上。感谢主，第一个很重要，我们需要先经历赦罪。罪除去之后，后面一切的福分就一一的加到我们身上了。我们得救后也不能只停留在赦罪，经历赦罪之后还要继续的往前进入享受与喜乐。已过了年底，好多弟兄姊妹得救了， 经过统计哦，最后几个月北侯大区得救了80几位的圣徒，
哎、
哦，几乎等于每一天都有人得救。感谢主。但是哦，我们从这个净池上来以后，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赦罪的情形里面，我们还要继续的往前、哦、我们还要答应主的呼召，与主一同的享受。得救之后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开始享受主。哦，你有诚心了没有？参加主日擘饼没有？不只经历罪得赦免，还要享受主供应我们里面的生命。接着你会尝到喜乐。虽然受浸之后你的工作没有变，家庭同学老师都是一样的，但是哦，当你开始享受主了，你里头就有一种喜乐长出来。喜乐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满足，从前你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但感谢主，当我们享受到一个地步，你就觉得满足，能够从心里说有主就够了，最终你就有真正的自由，不受你所处的环境辖制。阿们。那刮胡山这边说，蒙神呼召之后便成为新郎的伴友，与主一同喜乐，并且投入召会生活之中，至终成为主所要迎娶的心腹。上周弟兄们已经帮我们讲到赦罪还有与主一同享受，今天我们就要看到后面的三项，就是喜乐、满足以及自由。
Amen。
那我们接着来看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的标题是从者快乐无需进食，这是在马可福音二章这五个故事当中的第三个。我们先来看一下二章的18到22节。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进食，他们来对耶稣说，为什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岂能进食？只要有新郎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从他们中间被取去，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缝在旧衣服上，不然所补上的新布会扯破旧的，裂缝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不然酒把皮袋胀裂，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从这一段就看到，当主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在吃喝快乐的时候，有一群人过不去了。这里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边是在进食的宗教徒又饿又累，另外一边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是又喜乐又饱足。所以这些进食的人就看不下去了，向耶稣提出抗议。我就想到，读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东马香条，到了一个市场，好喜乐哦，我们这边喝椰子水吃水果，突然我们身后就蹦了一声，有一个鞭炮在我们后面爆炸，我们吓一跳。后来当地弟兄姊妹跟我们说，那个时候是回教的斋戒月，他们有一个月白天不能吃东西，所以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吃喝快乐就生气了，拿鞭炮来吓我们，就很像现在我们读到马可福音这段的故事。当耶稣的门徒在吃喝快乐的时候，这些宗教徒就过不去了，直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可以吃。但也借着他们这样的问，主耶稣就把生命的原则启示给我们了，就是跟从他的人应该要喜乐，跟从主的人不用苦苦的进食，反而要喜乐。那喜乐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他是新郎，第二它是新布，第三它是新酒。这三件事有一个共通点，就都是新的。而这三个新的相对的就是旧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宗教。第二大点的刮胡一讲到宗教的进食，宗教是什么呢？宗教就是为神做事，要讨神的喜悦。读到这边好像还不错，要讨神的喜悦，但是他们却离开了最重要的，就是离开了基督和那灵。他们心里是为着神的，想要讨神喜悦，但他们却离开了基督与那灵。这里我们就看见两班活在宗教里的人，一般是约翰的门徒，一般是法利赛人。在二章十八节，他们来对耶稣说， 为什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两种门徒哦，都实行进食，这指明我们如果在宗教里，我们就需要进食。在宗教里的人是虚空饥饿的，没有什么可满足他们。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将来质问主耶稣好像是来搅局找麻烦，但对他们来讲不是哦，他们是照着他们的教导很认真的来操练要进食，也很认真的来疑问，为什么你们不用进食？
嗯，
对那些在宗教里的人来说，他们有进食的理由，
对，
哦，宗教有这些规定要求，告诉我们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然而宗教却无法使我们履行这些要求，哦，在宗教里的人不能履行这些要求，所以他们需要进食，他们需要这样子来要求自己。哦，我想从这个故事哦，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不愿意做约翰的门徒，也不想做法利赛人，
嗯，
但是我们也需要很留意，也许一不小心哦，我们就成了这两班人。哦，不是说我们今天是主的恢复，我们已经脱离宗派了，我们就不在宗教里。就算我们在主的恢复中哦，而是不小心我们又掉回宗教里头，所以我们特别要来看一看这两班人到底是什么人。第一班是约翰的门徒，约翰就是指的施浸者约翰，他是基督的先锋，为着要来引进这位基督。他的职责是什么呢？他要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告诉人基督要来了，快快的悔改。但等到主耶稣真的开始浸职的时候，诶，这个约翰却没有退场，他还开始收起了自己的门徒，自己立了一个宗派。弟兄们说，就好像这个传统的戏曲在开场的时候会有跑龙套的先上来热场子，等主角上来，但当主角真的上来的时候，诶，这个跑龙套的却舍不得下台。约翰就是这样，所以他本来应该是要把人引到基督这里，但最终哦，他却反而让人离弃了这位基督，成为约翰的门徒，就是这个新时代的宗教徒。那法利赛人是谁呢？法利赛人是一般遵守旧约律法的人，在旧约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一路上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都紧紧的遵守这样的律法，有十诫啊，有安息日的条例，有许多的律例典章。从这几周马可福音生命读经，我们就很清楚神为什么赐下律法呢？是要作为羊圈看管他的羊群，只等到基督来了就废除这一切的律法。
但
这些法利赛人没有领悟到这位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他们还紧紧的抓住这些旧约的律法，这就造成了难处。他们是旧时代的宗教徒，那我们都要留意不要成为这两班人。第一，我们不要成为约翰的门徒，我们可以接受约翰的帮助，约翰是要帮助我们引荐来到基督的面前，但我们却不要成为约翰的门徒。在我们一生当中，许多人是我们的约翰，要把我们引荐到基督的面前，也许是那个传福音给你的人，也许是服侍你的牧羊，也许是在教会中带领的弟兄，但请记得他是一个引荐者，他不能取代基督。我们是要做基督的门徒，而不是做约翰的门徒。我们跟随的不是人，而是这位又活又真的神。第二个，我们也不要成为法利赛人，只守着规条和律法。熊告诉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只有真理跟基督是不改变的，其他所有的做法都是有弹性的。如果我们紧紧的抓住一些做法，忽略了基督与那灵，在教会里面就成为难处，久了就成为一种的宗教。那我们可以怎么自我检核呢？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什么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在教会生活里是活在一种要求里，有很多的要求像困住你，那这是一种宗教的警讯。相反的，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在教会生活中蛮有喜乐，感谢主，我们就活在基督同在的实际里。那面对法利赛人和约翰门徒的质问，我们的主不是直接回答他，而是用比喻来回答。主回答的时候称自己是新郎，也说到新布与新酒。主似乎就说，诶，你们问我为什么不进食，但我的门徒既然有使他们喜乐的一切，他们为什么还要进食呢？ 他们有我做他的新郎，也有我做他们的义，就是新妇，并且还做他们的生命，就是新酒。我的门徒有我同在却禁食，那就太荒唐了。他们本来就不该禁食，反而要喜乐洋溢，因为有新郎在这里与他同在，他们身上有新衣，里面有新酒。 Amen。
谢
谢主。宗教相对的就是喜乐，这里有三个使门徒喜乐的原因，就是新郎、新妇与新酒。我们一一来看这三样。首先是新郎，在刮胡二这边说喜乐的新郎与伴友。主没有正面回答这些宗教徒的问题，却将自己比喻为婚礼中的新郎，将门徒比喻为伴友。在婚礼中的欢呼喜乐与在宗教里的禁食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都参加过喜宴，在喜宴中新人最希望的就是所有的人能和他们一同喜乐。这个菜一道一道的端上来，大家就要尽量的吃，吃的所有人都饱足。而主啊将门徒比喻作伴友，就是伴郎。伴友伴郎不是随便的人可以当的，他是和这个新人最亲近的挚友，因此他更是要和新人一同喜乐。最扫兴的就是在喜宴的时候有人说，哦，最近在饮食控制，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当这位基督，这位是新郎的基督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需要与他一同的喜乐，一同的享受。新郎的同在是门徒喜乐不禁食的原因，但新郎若被取去离开，他们就要有禁食的生活。同样的，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活在一个有主同在的光景时，我们就满了喜乐。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主的同在，这时候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甚至禁食祷告，为着恢复主的同在。阿们。那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喜乐的原因，就是基督做新布与新衣服。在这里主就启示他是新布。在马可二章二十一节主说，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缝在旧衣服上，不然所补上的新布会扯破旧的，裂缝就更大。讲到布就和衣服有关，在圣经中的衣服预表我们所显出的义，也是我们的遮盖。这边的未漂过的布说新，或说新布，在原文里面就是这个未处理的未加上梳理羊毛这两个词所构成，就是未梳理过的羊毛。那我们知道那个年代，那个时代衣服都是用羊毛编制而成的，这个羊毛剃下来之后不能直接使用，经过梳理，经过蒸、洗、染色各样的过程，经过处理了，布料稳定了，它才能够拿来做衣服。那羊毛这个做成这个布是很会缩水的，如果你用未处理过的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就算你补好了，或者一缩水就把你旧衣服扯破，这个破洞就更大。那这个新布未处理过的布，它预表的就是从成为肉体到钉十字架之前的基督，也就是我们的主在钉十字架以前，在他的为人生活里面，从他出生在地上的禁止等等，这一切都预表是这未漂过的布。这未漂过的布不能成为人的遮盖，也不符合我们的需要，这位基督需要经过过程才能成为人的遮盖。也在刮胡二就说新衣服就说出布经过了处理，为着人的需要，他经过了剪裁缝纫，表征基督经过十字架的处理，接着死而复活，做成了一件新衣服。这个新衣服就能够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义，遮盖我们的过犯，使我们蒙神称义，并且能够蒙神悦纳。那这个新衣服不是拿来欣赏的，重点是要穿在我们的身上。今天若别人送我们一件衣服，哇真漂亮，但是我们赞美他之外，这个衣服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当我们把这个新衣服穿到身上，它才能成为我们的遮盖，也才能成为我的彰显。今天这经过过程的基督就是一件新衣服，我们不只是欣赏它，还需要穿上它。怎么穿上呢？就是要进入基督的里面，这个进是受尽的尽。我们穿上基督的路就是要进入基督里面，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凡进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当我们受浸进入他，就穿上他，他就立刻成为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遮盖，使我们合格。那这边也讲到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旧衣服是什么呢？表征啊，我们靠着天然的旧生命而有的好举止、好行为，还有一切宗教的做法。简单的说，这个旧衣服就是原本我这个人，不管你多好，你人品多高尚，你都只是一件旧衣服。旧衣服一个特点就是它满了破洞，我们虽然尽力行善，却仍满了缺点。照着我们自己，我们都想要做得好，甚至想要学主在地上所有的善行，要改良自己的行为，但结果却使我们的衣服产生更大的破洞。那主耶稣这一段到底要讲什么呢？什么叫把新衣补在旧衣上呢？旧衣服是我天然的人，靠着我们的天然，不论我怎么努力，终究是一件有破洞的衣服，无法靠自己补上这些破洞。也许我们读圣经发现，哦，主耶稣原来这么温柔，这么有爱心，愿意为人付出，我们就说也许学习主的这些行为能够补上我的缺陷，你开始学他去爱人，去服侍人，人只是这样效法主在地上的善行，想改良自己的行为，就是将新布补在旧衣服上，结果却使我们的衣服扯出更大的破洞。那这是今天摩登派的人所尝试的，他们只效法耶稣的为人以改良他们的行为，但他们却不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是他们的救赎主，也不相信复活的基督是他们的义，他们只效法基督的为人，反而扯破他们的旧衣服。那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接受钉十字架复活的基督，把它当作新衣服穿上，在神面前就做我们的义来遮盖我们。
谢主。
当我们认识他是新郎又是新布，接着我们来看经历喜乐的第三个原因，基督还是新酒，而且必须装在新皮袋里。这边要稍微讲一下，酒它在制作的时候，它是让一些通常是水果去发酵，比如说做葡萄酒，它就把葡萄的果实压烂，这次特别去查一下做葡萄酒的影片，把果实压烂放在密闭的容器中去发酵，那这果肉中就冒出汁液，那这个就是酒。那这个过程中它会一直有气体冒出来，经过一段的时间之后就要把这些果肉啊皮啊从酒中滤出来，还要再放几个月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还会持续产生许多的气体，所以这个新酒做好的时候要装在一个适当的容器里，最好有点弹性，或者能够承受它越来越多的气体，不然它越来越膨胀就把容器给胀破。在马可二章二十二节主就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不然酒把皮袋胀裂，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袋，有弹性能够容纳它，装在旧皮袋已经硬了，很容易就胀破。那新酒和新皮袋分别预表什么呢？新酒预表基督是新生命，蛮有活力，激人振奋。说到酒，我们就想到它喝了会很有活力，让人很兴奋。新酒是为着我们里面的需要。刚刚我们有讲到衣服穿在我们的外面，做我们外面的遮盖，解决外面的需要。那在这边讲到酒，它解决是我们里面的需要，解我们的干渴，解我们的饥饿。新酒进到我们里面，就预表这位基督要到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新生命，使我们有活力。那新皮带是什么呢？新皮带就预表召会生活，它是盛装新酒唯一的容器。那第三点讲到，只有聚会而没有召会生活，是无法盛装基督这如同新酒的生命。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信徒都应该被带进丰富的召会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检视一下，我们过的是聚会生活还是召会生活呢？我们如果只是参加聚会，那我们还只享受到召会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弟兄们说， 正常的教会生活，聚会应该只占四分之一的时间。那其他四分之三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相调、家聚会、会后会、传福音的时间。感谢主，我喜欢我的教会生活中的聚会，我也相当喜欢哦。散会后留下来和圣徒们彼此的关心，一同的用饭。我们不只是过一个聚会的生活，我们还要常常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自由。那第四，我讲到旧皮带象征宗教的做法，但基督是无法被拘束在任何宗教的仪文与形式里，也无法装在没有基督的任何做法中。前面提到真理基督是不改变的，但没有任何一个做法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能够与时俱进。上周北投大区刚结束了整个大区的大专青年特会，这个大专特会过往就是一个例行性的，每个学期结束各大区就是要办自己的大专期末特会，不办也不行。但弟兄们在交通中就发现了，其实有一些负担是整个教会都需要，不该只局限于大学生，青职社区也都很需要。既然要办，我们应该集合整个北投大区的力量做这样的特会，不只给大专，也供应青职圣徒的需要。感谢主，因着弟兄们不局限于这些规条形式，一过我们就连着两天非常甜美的聚集，讲到要过一个加值的人生。从约瑟的身上看见我们要成为一个与弟兄迥别之人，成为值得信托的人，最终成为一个凡事都得益处的人。感谢主，这样的交通真好。往年我们这个期末特会大概只有100多个人参加，只有大专生，但这次大专亲子加起来超过400位，众人都得着益处。这不是个例行公事的特会，而是弟兄们随从里面的引导，让这个新鲜活泼的生命找着出路，使整个教会都得着供应。
Amen。
第五点就说，教会生活中有许多的训练和操练，为的让我们一直是那新皮带，而不成为那会被胀裂的旧皮带。我们若只是学习一些做法，而不是全面的调入这样的教会生活中，这些学习将会是完全无效，甚至使我们原有的皮带胀裂。我很摸着，我们需要一再的跟随教会中的带领，这个带领帮助我们一直是那个新皮带，使我们一直被扩大被提升。比方说有些人也许他比较喜欢读圣经，但当教会带领、要传福音的时候，他若跟上，他这个人就被扩大。也许有的人喜欢相调，但当现在我们要说要好好装备真理的时候，感谢主他也跟上了，他就被扩大。借着跟上教会中的训练，使我们不会老化，能够一直维持做一个新皮带。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常常有整个会所里面关于儿童牌的交通。对我来说，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似乎没有理由去听这样儿童牌的交通。当时我服侍的是高国中生，儿童的服侍也无异于我的服侍。但我必须说，好几次在这样儿童牌的交通中，我的服侍有了新的启发。虽然听的是如何教导儿童，如何传福音给家长，但就让我对青少年服侍产生新的想法。感谢主，借着这样的交通，我的皮带又被扩大，我又能够盛装更多的新酒在我的里面。感谢主。回头来看这个故事，就有约翰的门徒还有法利赛人质问耶稣为何不进食，主就把他三重的身份向我们启示出来，他是新郎，我们与他同在，喜乐不用受任何的限制，他又是新衣服，我们需要穿上他而不是模仿他，最后他还是新酒，蛮有活力的生命，我们也需要成为一个合适的容器，就是新皮带，能够让这个新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由。 Amen。 那就请弟兄继续我们交通。 Amen。
感谢主、接续弟兄的交通。 Amen。 这边说到新郎、新布、新衣服、新酒和新皮带、一切都是新的、我们真在这里喜乐欢腾，我们有这位宝贵的救主在这里，我们真是喜乐。有了喜乐、我们就有满足与自由。那我后面接续来交通、这个奴仆救主完成福音服事的路、这五个事里面的后面两个事例。那今节的范围是从 马可福音的2:23-28，还有3:1到六节，这两个事例很特别，都是在安息日发生的。那我觉得主在这里安息日做了这两件事啊，都有很有他时代的意义。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的2:23，这几处的经节哈。那我想读这段的时候，可以与另外两卷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一同来参照。那23-28，还有3:1-6，三卷福音书，都有相同的记载。我讲马太福音就的教导这一面它记载的是更详实的。那马可这一段因为马可我们说到他是说到我们这位奴仆救主对于主的情绪在这里他人性神性在他的人性里那个细致的彰显是有这个更精准的来描述。那感谢主。那我们再看到这个23，他开头就说到当安息日这个时间是相当重要不是在别的日子。在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行路的时候就掐起麦穗来。若读马太福音就很清楚为什么要掐麦穗因为人肚子饿了。安息日本当安息可是很现实的肚子饿了怎么办经过麦地田里就直接掐起来吃了。但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就对他说看啊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因为你照着旧约的律法很清楚安息日任何人任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神在这里有一种律法上的定规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定规背后有他属灵的讲究那法利赛人就逮到机会来这里来控告耶稣和他的门徒那主在25就很智慧了你用旧约的律法来这里似乎来这里定罪我就旧约的事例来告诉你主就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26，他当大祭司亚比亚他的时候怎样进了神的殿且吃了祭司以外人不可吃的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所以主就在把撒母耳记上这个大卫在逃躲扫罗的时候所经过了这个发生的这件事作为一个鲜明的事例来回应他好，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说到。那27呢？那这一卷是这一段话，马可这里也是另外两卷福音书没有提到了。主又说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着人的，人不是为着安息日的。那这句话是很清楚的，把安息日的意义给点明。那28，这句话是太重要了，感谢主。所以人子也就是安息日的主。在这里我是主我最大我来了实际来了我就顶替了旧约的律法感谢主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纲要的第三大点的一中点还有括弧一就看到主在安息日使饥饿的门徒得着饱足那在这里很清楚的我刚提到门徒因着肚子饿进入麦田这个直接掐起麦穗吃用手抽着吃这种吃法真是惬意逍遥那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很现实人就是肚子饿了虽然那是一个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纪念神的创造人应该在这里与神一同得享安息的可是很现实的我这个肚子饿了饿肚子不知道弟兄姊妹你饿过肚子没有这个饿肚子的时候人真没有安息真的觉得乏力真的觉得不安真的觉得虚空无力所以很自然的门徒就去掐麦穗吃那他做了这个动作呢到底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合不合适呢那括弧二就看到申命记23:25说你进了邻舍田间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吃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所以旧的旧约律法来说神赋予怜悯的心肠就说到我们进到这个田间是可以直接摘穗子吃的只是不能用镰刀这边有一个这个思想就是说人不可贪心但是就着怜悯的原则人是可以直接摘来吃的那只是门徒做这件事情一面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从这个法利赛人的眼中来看这个时机确实就是有一点的问题因为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照理叫旧约的律法规定什么事情你都不可以做做任何事就触犯了这个旧约的律法 好，那挂物三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当初啊，这个神制定安息日的原则啊，是要叫犹太人纪念神完成创造的工作啊，守住神与他们立约的证据，并纪念神给他们的救赎啊。所以守安息日是要求犹太人尊敬这日，停下任何的工作，不办自己的私事，享受安息，故而守安息日被名列为十诫中的第四条。好，那我们读创世纪啊，刚才讲创世纪就很清楚哦，这个神创造了这个天地之后哦，在第六日，哈利路亚，他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人哦，人是在他创造了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啊。那因为诸天地啊，创造是为着人，人是为着能够承传神、代表神并彰显神啊，所以做好之后啊，神真是觉得甚好啊，他就可以啊安息了。所以创造宇宙是一件大事啊，创造人啊更是一件大事啊。一切做好之后啊，神就歇了他的功啊。所以对神来说，第七日是安息日，但对我们人来说呢，啊，人的第一日啊，人被创造后啊，就进入安息啊。就说到这个安息日啊，啊，在这里神有一个的设计啊，就是盼望人能够纪念啊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啊，造了天地也造了我们。当然就对以色列人来说啊，他们的历史，他们曾在埃及啊为奴，后来神带领他们这个过红海啊，出了埃及之后拯救了他们啊，把他们从这个为奴啊没有安息的情境里面拯救出来啊。所以到了生命记，到了旷野啊，摩西也嘱咐他们啊，你们要守安息日啊，这个守安息日是神向我们施怜悯的一个记号哦，是向我们啊，要纪念啊，神拯救了我们哦。所以在整个旧约律法里面，你会发现啊，多处提到哦，我们要对安息日啊，啊，要这个遵守他的这个该有的律令跟规定。那但是我们更清楚啊，安息日纯粹啊，就是纪念啊，这位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安息。好，到挂乎四你就可以看到，因着这个律法规条的要求跟限制啊，安息日可能所有店家都没有开，但是很现实啊，人是饥饿的，人里面是缺乏的啊，所以在该安息的时候，人却没有安息，安息日反而成为门徒的重担啊，所以啊，门徒在这里啊，啊，就做了一件很好像为了这个合情合理的事，可是在法利赛人看啊，他们却违反了他们祖宗的律法。那我觉得在这里啊，我们的主就来做了一个有一个举动啊，就是在这里啊，他要把这个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啊启示给我们啊，他就用旧约的更具体的一个事例啊，就用这个大卫的事例啊啊来告诉我们啊，这个到底这个安息日啊是要怎样啊。刮胡二二中点的刮胡二撒母耳记上这个22章就看见这个旧约啊，这个大卫因着啊躲避啊扫罗的逼迫啊，他就逃难啊，那身上啊这个连兵器也没有啊，那时候饥饿之时啊，他到了挪伯城啊，进到神的殿，找到大祭司啊亚西米勒 啊跟他要东西吃。那马可福音说这个亚比亚他哈，但是我们很清楚，就是亚比亚他是亚西米勒的父亲哇，所以他找大祭司要食物吃。那挂物三这边说到，大祭司又策换下来的陈设饼啊，给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吃。按律法规定啊，这饼呢、啊、只能给祭司吃哦。那陈设饼啊，只有祭司可以吃，外人是不可以吃的。那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犹太人呢、啊、就不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有罪。因为大卫来啊，就要将祭司的时代转换为君王的时代。在祭司的时代，百姓的首领啊，当听从祭司；但在君王时代，君王在祭司之上，祭司应当服从啊君王。好，感谢主。那在这个事例中就看见啊，大卫做了一件事情啊，似乎是不太恰当的，因为饼只有啊陈设饼只有祭司可吃，但他自己吃了啊，就说出啊，大卫来是要顶替啊祭司的时代啊，他是一个界碑哦，就是这个祭司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哦，那君王的时代就要来了。那君王时代来了，当然一切就要听君王的。所以啊，这个犹太人呢、啊、就不算大卫为有罪。那所以主在这里啊，用这个事例啊，那反映啊这个给这个法利赛人，就让他们看见啊，到底啊谁是真正的大卫。啊，今天啊，我不仅是大卫的子孙啊，我也就是那真大卫啊，真正的君王。所以我来了，也是要顶替这个旧约的律法 你们在律法的疑问规条里面守着这个律法外面的形式，但是我来了要成为这个律法的实际，我才是真正的安息，我更是这个安息日的主。意思我是主啊，就是我说的是算，我说的才算。那旧约的时代啊就应该要正式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三中点的这个括弧一，马可二章二十七节刚刚有念到，安息日是为着人的，人不是为着安息日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人被造后，神才安排的这个安息日。那人一被造，我们就能够进入安息。所以感谢主，人不是为着安息日，那我们呢、是要与神一同享受真正的安息。那这段事例若是参读马太福音呢、主其实在这里还有第二次面的教导，就说到祭司在殿里啊，毒犯了安息日啊，还是没有罪。他说你们没有念过吗？在马可没有记载着这一段，但在马太啊，主又提到第二面的这个教导，他就说我告诉你，在这里有比殿更大的。还有你们若明白什么事，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祀，就不会定无罪的为有罪了。所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六节到八节。那这一段也是呼应马可福音这边也提到主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真的是负了怜悯啊，他顾念跟从的人的饥饿，不顾宗教的规条，甚至他来就可以顶替这个律法，他自己也可以这个亲自来废除这个律法。那我们如果读这个加拉太书就会看见在这个旧约律法里面割礼、安息日还有圣别饮食的条例这个是律法里面的三大支柱。那他们很在意这个安息日的这一件这个规定，但是主实在是负了怜悯跟这个慈心连续，因着人的饥饿，他觉得人的饥饿需要被满足，人饥饿的问题需要被解决，所以安息日的主他就亲自废除顶替了这个旧约的疑问规条，因为他就是安息日的实际。好，我们看到这个括弧三那这边说到基督是他百姓的真安息，感谢主。我们若从新约角度来看，就清楚知道今天的守安息日呢其实就是信入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甘愿被解雇，让基督来顶替我们。那我觉得今天人为什么在地上会劳苦呢因为我们很想凭自己做点什么，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我没有这个生命的实际，越想做什么越做不到，越想努力就越劳苦，我们的深处常常没有真正的安息跟平安。那今天我们接受这位主，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和安息。所以现今来说，我们不用在律法规条里面守这个死的遗文在安息日什么都不做那不是真正对在这个时代，不是对这位神的安息做真正的纪念。那今天我们应该是接受他，享受他，让他解雇我们我们要停下自己的努力，因为我刚刚说到人被造之后才进入安息，所以人不需要为神多做什么，因为神都已经做好了，我接受他我就满足。那二小点说，现今的信徒中还有许多人焦虑挂虑，慌张劳苦重担，遇到环境满了天然人工的办法，面对误会或反对总是不甘心，处处显示失去安息。那这阵子我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得救后他就经历基督做他的安息那他就说到他还没有得救前的那段日子，尤其他从年轻的时候，因着他觉得他从小很多环境对他来说都非常的艰困都对他来说很有挑战，所以我们弟兄跟我做见证他常常觉得他头颈部以上这个肌肉常常是很僵硬的每天到了晚上他都觉得很难入睡深处就是没有平安觉得很有压力，所以他就有一个习惯，每次睡前一定要喝一杯那我想他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他真的是觉得身体没有办法放松，那不知不觉就变成他一种的习惯，他也觉得很懊恼，这个每天晚上喝了一杯好像这个微醺后比较好睡觉，可是每天早上起来都头很头痛欲裂都非常的痛苦 那得救之后呢，他里面就有个感觉，他好像每天晚上就睡觉的时候，他不应该再被这个酒精给辖制，他不是恶意刻意要酗酒他喝酒，他真的是为了他里面那一个受压紧张的情形啊，他要寻求一个方法。可是多年来他都发现不容易，常常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来个这么一杯。感谢主，我听到弟兄的见证，我是里面很得加强，得救后就跟主祷告，他就把他这个酒瓶里的酒啊全部倒到马桶里面。那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他现在啊就不需要每天晚上靠着微醺啊来入眠，因为主母亲啊永远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做他的满足跟安息，所以他在不用再受到这个酒精的瑕疵。所以我在讲这一段呢，我感觉就是说今天啊真正的安息乃是主自己，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我们要接受他，享受他，还不是照着旧约的规条一文规条来行事。好，所以三小点这边说，主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至29节啊，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要负我的轭，岂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觉得常常劳苦担重担啊？我们叫来到主面前，来了就有安息啊。四小点，保罗也说啊，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感谢主啊！过去我们可能凭自己在那里努力劳苦，可是今天啊，在基督的新的生命里面啊，不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主，我们都能见证，才有真正的安息。那我觉得信了主之后，你若是不常常运用这一个，不接受这样的说话，不在这样的操练里面，我们也常常会失去安息。所以感谢主，我们要清楚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实际就是接受他，就是享受他。好，后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完成福音服事的这个路啊，第五个事例就是马可的3章1节到六节。这里是说到宁顾苦者得事，不顾宗教仪式，一样是在安息日。这个安息日照理说人该得安息的时候，刚刚是门徒饥饿，这里就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他手枯干了，他在这里受一个限制跟辖制，他没有能力，所以3章1节说耶稣又进了会堂。刚刚的事例是在这个麦田里，这里是进到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那手可能形状还在，可是手里面的这个力量跟内涵没有了，而且枯干了，这个不仅是生病了，而且他是受了这个限制。好，那众人窥探耶稣啊，在安息日要不要医治那人，为的是想要控告他，所以你看到主在当时啊，在地上是受到许多的试验跟查验。然后3节，主耶稣就对那枯干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这何等的权柄啊。4节说，又对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作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他们都不敢作声。好，然后5节呢，这里有一个比较这个生动的描述啊，这是其他2卷对光福音书没有，就耶稣啊怒目环视他们，因他们的心刚硬而甚忧愁。这里有说到怒目啊，忧愁，这可以圈起来。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再有一些的交通。就对那人说啊，伸出手来，他一伸手就复了原。感谢主啊，主在安息日啊又来医治一个枯干手枯干的人。好，那有些法利赛人出去啊，就即刻同西律党人商议要怎么抵挡他，为要除灭他。所以感谢主，我们再回到这个干药来看啊。那我们的主是勇敢的面对啊设限的这个环境啊。那这一次是进到这个会堂里面。那若是我们参考马太福音啊第12章的11节到12节，他在这里马太又有更详述的描述。主不仅在这里这个要医治这个枯干的手啊，他在这里也做了一个比喻。他就说啊，你们中间 这个四大点一中点的卦物上啊，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啊，落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拉上来，人比羊贵重多了，所以在安息日可以行上啊。到底啊，安息日在这里，我们要不要救人啊？啊，这个人要一样，刚刚肚子饿啊，但没有安息。人在这里有一个需要，他手枯干了，不得释放，他受辖制，没有能力。那这边马太又说到，羊掉在坑里是需要获得拯救，可是因着安息日啊，毫无都为那安息日的限制啊，完全不去作为，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主在这里啊，就看见我们的主是满了慈心跟怜恤，他不管外面的这个律法规条宗教的仪式，他在这里啊，让苦者要得着真正的释放啊。所以主在这里施行拯救啊，但这帮反对的人啊，却要抓住机会窥探他，控告他啊。所以五节这里啊，刚三章五节说啊，主就在这里怒目环视哦。那这一段话我就觉得啊，就相当有味道啊，是把耶稣的神性啊彰显在人性里，很细致的描述出来。哦，他在这里怒目环视啊，是因为啊，这帮反对的人心里刚硬啊，而甚忧愁。哦，所以一小点这边说，愤怒表示他们啊不认同他们的冷漠无怜悯的心和他们的心怀的恶念啊。那忧愁呢，显示他的失望，又期待啊几分挽回的可能。哦，那假设主只有愤怒，感觉我们这位主啊似乎好像严厉了一点。那愤怒啊，也是啊，表达啊他对当时反对之人的失望啊。那忧愁呢，我就觉得就带有那么一点的怜悯啊，因为他期待几分啊能够挽回这一帮反对的人啊。所以他不是只有愤怒，他里面也忧愁，他对于当时这一些反对之人的反应啊，能够很细致把他人性之真啊在这里啊显露表露无遗啊。所以我们的主啊在这里有一个很恰当的一个很合适的一种的彰显跟活出。我们常常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有愤怒哦，那不见得有那个怜悯的忧愁哦。那有时候我们满了怜悯，可是没有把这一个反对的观景，针对反对观景那一种的否定那个愤怒的感觉给彰显出来。那我觉得主在这里是很恰当的把他神性的这一面在他人性里面流露。那同时呢他在安息日这个在这里认同门徒啊去敲麦穗他在这里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都是把他的这一个他的慈爱他的这一个这个面对反对的这个愤怒跟忧愁在这里他人性啊能够表露的交织的表露无遗。那卦物二这边说啊，他就要求这个枯干的人啊手能够伸出来一伸呢、啊、他的手就复原了那这个是他神圣能力的展示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啊需要接受啊主赐我们生命的话，我们手一伸这个枯干的手就因着这个主的说话就得到了生命的恢复。所以感谢主，在这里有人性在这里也有神性，神性界的人性彰显出来。那主在这里是在马可福音这边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细腻的描述。好，那三中点就看到这个事例的意义啊，就说到今天我们手的枯干啊，就看见这个手的形状还在啊，可是啊里面的内涵跟能力啊就失去了。外面有人的模样，里面的灵啊却是死的。那上一章有提到那个摊子它可能是全摊。那这一周这一篇我们看到这个手枯干就比较像我们目前真实的一些情形它某面来说它不是完全这个失去自由，某面来说它还是手自由的，它可能只是一只手枯干了这就说出在我们身上都有某种程度的软弱跟无力。或许得救前我这个因着脾气，我的个性，我的怒气这一面可能让我觉得受辖制那可能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刚刚就为我们的弟兄做见证可能他这个 这个靠着酒精他才能够好睡的这个习惯，他觉得这个东西限制他啊。有的人哈、哦、可能是、啊、抽烟啊，或者说他觉得这个在多年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情形啊，啊来限制他，他没有能力、啊、手是枯干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主的说话啊，向主伸出手，那、啊、接受他这个生命的医治哦、啊。那我们的主真的是满了怜悯啊，哦、啊、他。在马太福音也提到，他不止这个讲到这个守枯干的人啊，他更是说到他要拯救啊那掉在坑里的羊。那这一个羊啊，可能是啊驴群失迷的羊哦，所以从马太跟马可这一段的这个述说里面就可以很清楚看见，感谢主，我们的主爱我们每一位哦。那枯干的手啊，它是一个肢体的一部分啊，失迷的羊啊，掉在坑里的羊。也许是迷失的羊、哦、那他顾到每一个肢体，顾到每一个软弱的部分。那刚刚上一个实例说到他是安息日的主，说到我们这位救主、啊、他是身体的头、哦、那感谢主、啊、他能够改变一切，顶替一切。那这个实例又说到、哦、他顾念到每一个软弱肢体的需要、哦、所以、哦、从福音书的这个马可福音这个福音服事的这几个事例、就可以看见我们的主啊真的是向着我们，是实在是使我们太得满足了。那借着医治我们、使我们从辖制中得做真正的自由、那他不顾啊旧约律法在安息日的这个限制、他实在是满了慈心跟怜恤，亲自来救拔我们，拯救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真应该接受它，真应该来享受它，我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这才是得着安息日的真安息日的实际。好，末了我们再来看到结语，一中点说到福音的目标不仅是把人带得救，更要带进健康正常的教会生活里面。这个生活是由什么新皮带跟羊群作为比喻，能够得饱足，得医治，以致长大成熟的献给神。感谢主、这五个事例、看到一个罪人、因着经历了赦罪，对神对主有享受，他里面就喜乐满足自由，但他还需要进入、正常的教会生活里面、新酒是要在新皮带里面、他也要回到羊群中间，因为主啊、不会啊让任何一只失落、所以我们还需要有这个团体的教会生活做我们的拯救。那二中点说，教会生活因着有活泼新鲜的基督、就是新酒，是真大卫，他是我们的主和医生，我们才完全脱离律法的辖制，成为他身体上的活肢体、三中点，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因信心安，所以安息证明我们对主的信心有多少、四中点，今日的教会生活是全面性的，圣徒们挨家挨户的实行新路，满了生养教建的光景，才是真正的新皮带。末了我的感觉是，感谢主，今天啊，我们不应该在一个老旧的仪文规条里面固守一种生活上的模式。那若是我们只是照着这个陈旧的这个模式生活啊，那我觉得教会生活对我们来说啊，就像旧衣服一样。今天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新酒。他是真大卫，他是安息日的主，那我们需要对他有真实的享受，需要持定他，也需要支持他，也需要经历他，凭着这个新鲜的生命啊，来过今天新鲜的教会生活，照着那灵的新样来实行。若是教会生活我们只是沿袭的过去的做法，过去的这一些实行，若失去了这个对我们主真实的享受、真实的经历，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空洞、所以啊，读到这里我就觉得我们的主真的是满了连续满了新鲜的那一位，我们在这样的生活实行中也需要照着这个实际、这个实际的主，安息日的主来生活行动。那感谢主，求主来祝福我们。末了我们再有点的祷告，主啊，谢谢你你这位甜美的救主，你不仅赦免我们，你更把我们带进享受你的筵席里、让我们尝到真正的喜乐，使我们有满足跟自由， 我们更需要凭着你这新鲜的生命，这蛮有炸力的球星球天天来充满。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皮带新鲜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实行生养教诫，不在仪文规条里面，不在这一个死的秩序跟律法里面，来享受你，来经营我们的生活。哈利路亚，我们真的在这里一同的享受，感谢主。